要说神拯救我们，不只是不单是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不必再受什么刑罚，不止那样而已，那只是神的救恩的一小部分而已。神的救恩的另外很重要一部分乃是什么呢？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好，那到底这个什么一回事呢？什么叫做圣洁？圣洁啊 ，OK， 在彼得前书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彼得前书第一章大概是我忘了是哪里，也许可以查一下。那里的圣经说什么呢？说 OK， 那招你们的既然是圣洁，所以你们在一切行为上也要圣洁。OK， 第一章十六节。第十五节，第一章第十五节，那里说啊，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那里所说的在所行一切事上都要圣洁，并不只是说，常常有人说，哎，什么叫圣洁？就是因为我跟神有关系的，所以就圣洁了。没有错，圣洁有时候有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属于神。因为你出于神，你就是圣洁，没有错。有些地方，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到一些哥林多的这个教会的一些基督徒啊，他们的生活乱七八糟，他们的生活不是很神所喜欢的。可是保罗也称为他们是圣徒，没有错。就是因为你跟神的发生关系，你就可以称为圣徒，没有错。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既然神自己在道德上是行为上道德上是圣洁的 OK， 所以你没有办法跟神维持良好的关系，除非你的行为上，除非你的道德上真正的圣洁。所以啊，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那里就很挺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活啊就不应该有罪，就说应该是圣洁的，在你们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圣洁。好，底下要说我们啊，神叫我们和神和好，乃是要我们的生活成为圣洁，叫我们的生活没有瑕疵，叫我们的生活无可责备。常常啊，有人对这件事上常常有一个错的想法，他们说，哎，我们基督徒怎么可能是一个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成为一个无可责备的人。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帮助我们了解这些圣经是怎么一回事。从前呢，有一个在某一个地方啊，这个故事可能是半真，可能是一半是我编出来的，不过 anyway， 我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大家可以晓得我这里所讲的意思怎么一回事。从小在某一个地方啊，一个小女孩子啊，她对她的母亲啊非常非常非常有爱心，她觉得我这个母亲啊对我实在很好，母亲啊一天到晚啊忙得那么忙的都是要为着我，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要来帮助我的母亲，来帮助她。那有一天呢，他们在这个房子后面呢、啊、里面呢、啊、母亲在那里烫她的很漂亮的衣服，一件衣服啊非常非常贵，在那里烫衣服。那小女孩子啊就在那里看，看着母亲烫衣服，哎，突然呢就有人到外面来啊，来打铃，有人来了。那有人来了，这个母亲呢就把那个很烫的那个熨斗啊摆在那个烫熨斗的那个什么那个架子上啊，她就去看客人了，找客人。她一走啊，这个女孩子一想啊，哎呀，我的母亲啊这么辛苦，整天为我这么辛辛苦苦做事啊，我一定想办法，一定想帮助我的母亲。如果我有能够做什么能够帮助我的母亲呢，使她比较好过一点，她不必这么忙的话多好。所以她想想，哎，我母亲现在就是要烫衣服嘛，所以我就帮她烫衣服，等我母亲回来了，衣服已经烫好了，她不必来再劳苦。所以她就把那很烫的熨斗啊，烫斗熨斗拿来，就哎，把母亲的那很漂亮的很高的衣服烧掉了。我请问各位啊，这个女孩子是可责备呢还是无可责备？ 这个女孩子做错了，没有错，没有错，她做错了，可是她是不是值得责备？大概没有人说这个女孩子应该受责备。这个女孩子做错没有错，可是她的心意实在很好，她的用心，她的动机非常好，她动机就是为着要帮助她的父母，对不对？好，如果我们仔细查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成为无可责备的，就在这一点上。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神并没有要求我们说我们在所做出来一切事上一点错误都没有，人不可能，只要是我们是人，我们就犯错，没有错。可是神却说我们可以过那种日子，在我们的动机上无可责备。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分开，我们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可以爱人，我们基督徒可以在我们动机上无可责备，虽然有时候因为我们判断上的错误，有时候因为我们还有什么软弱，有时候我们做出来也许不是很完全，可是神所要的乃是要我们过一个无可责备，在神面前无可责备的生活，这个就是神叫我们与他和好的目的。可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没有错，神可以把我们带到他面前呢，目的乃是神要我们跟他和好，乃是要我们跟神将来有一个非常好的交通，跟神在一起。可是不要忘掉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23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信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没有错，神拯救了我们，可是我们啊，应该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我们要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我们基督徒要在神面前呢，有一个，我常常跟学生讲啊，我们的信心呢，跟我们的 presumption 中文怎么翻译？各位晓不晓得我讲什么意思？Presumption 叫什么？叫做presumption 怎么翻？啊？我讲一个故事，也许可以帮助各位了解说，我想说什么叫presumption。从前有一个人啊，一个人啊，他到一个教会学校去念书去。那他说啊，这个是真的故事。我碰见他，他到学校去的时候，我见过他。那他跟我讲，他说啊，哎，因为我跟他的太太的哥哥很熟，所以他一直叫我 Joseph。他跟我讲说 ，Joseph， 你这个人啊，因为你头脑很大，你头很大，就是说你在学校里面教书，你是教授，所以你脑很大，你的信心不大够，他这么说。那我就问他说，到底什么一回事呢？他说我有信心。我说你有什么信心？他说啊，神告诉我啊，我来念书到教学校念书啊，他不是我们学校的，所以说我说来，他说到某一个学校去，他说我到这个某一个学校念书啊，我将来是准备将来出来传福音啊，侍奉神 ，OK， 所以啊，我所有一切的需要，神都替我负责，神会供养我的一切。我说好啊。他说，所以啊，我应该啊，给我的家里的人呢、啊，穿最好的衣服，给我家里人吃最好的东西，我再给我家里的人什么什么，我就讲一大堆。那我告诉他说，哎，你要小心啊，你不要对神呢、啊、太 presumptuous。那以为说那是信心，有一天呢、啊，你这样去做，结果啊， 神没有供给你所需要的，你不要怪神，你要怪你自己。我先跟他说，跟他讲，他不信。他说你就是因为你念了那么多书，你的头大，你现在在这个教当教授，所以你头大，所以你没有信心。他说跟他这么讲，我说好吧。我说可是我有一天呢、啊，等到你碰钉子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我今天跟你所讲的话。结果他怎么样呢？我看过他的神果，我到他家里去过几趟。他说嘿，既然我将来做神的，为神做工的，神来供给我一切的生活的需要嘛。他家里养了一只猫，养了一只狗。他说我喜欢狗，我们应该爱狗，我们应该爱动物，神要我们爱动物。他就养了猫，养了狗。而且既然神要我们爱动物嘛，他买最好最贵的这个 dog chow， 就是这个狗要吃的东西给他吃。然后神要我们呢、啊、爱我们孩子，所以、啊、有一次、啊、复活节，他到外面去买了一件衣服40块钱让孩子穿。复活节去做礼拜完了以后，那衣服丢掉了，不要穿了，已经过了，不必要了。所以他的钱呢是乱花乱的，实在我看他说，哎呀，你这个真的小心了、啊。他一直跟我讲，你没有信心，因为我所花的钱，神后来会，谁叫神会供给我的一些需要。到最后啊，他后来离开了学校，已经在那一个他所住的那个地方，已经付了将近10000块的债。那他乱花嘛，那欠学校没有办法交学费，欠学校宿舍费，欠这一个什么那 grocery 这个卖那个市场的人，欠了几千块，欠了 C 啊几千块，欠了那边几千块，到最后不得不他的岳父啊要来替他 clean up， 他的岳父拿钱出来赔。那他要走以前告诉我，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哎呀，他说 God let me down， 他说神的实在使我 let down， 就是说只有失望了。我应该有信心了，我依靠他啊、他不供给我的一些需要。那我告诉他说，我早就告诉你，几个月以前我早就告诉你，你千万不要把信心跟 presumption 搞在一起。我说你的作风不是信心的作风，你的作风是 presumption。 各位晓得什么叫 presumption 啊？也不是，也过分的妄求或者假设啊，或者过分的叫，比如说他以为说神，你已经神啊，你好像说你 you owe me so much， 神你欠我那么大的债，所以我钱赚的话都不要紧。那个跟信心不一样。所以啊，我所说的说，保罗跟我们讲的一样，你欠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对了，那神既然爱我到这个程度嘛，神既然爱我了嘛，对不对？所以啊，神既然爱我，所以我不管怎么做啊，神总是会爱我，无所谓。所以我天天犯罪，天天到处乱搞，这个就是那个 Gnostic tendency 的人的想法。 Gnostic tendency 我今天早上所讲的那些，他们说既然物质 Gnostic tendency 那种人，那种假师父，他们走了两个极端，在生活上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说，物质既然是坏的，所以我就不应该吃，我不应该吃这个，我不应该吃那个，这是一个极端。另外极端就是说，既然物质是恶的，灵跟物质没有关系，所以不管我做什么犯罪，什么东西犯奸淫，什么都不要紧，不管做什么事，反正我是已经是属于神的人，我在我里面呢，已经有神的灵在我里面，所以不管我做什么，这个灵还是跑不掉。那一种作风，保罗在这里警告他们，你们不要把信心跟 presumption 过分的怎么讲？我跟你讲怎么说？过分的以为说神啊，你我不管怎么做，你就不管我了。那我什么做都无所谓了。那种 presumption 的作风啊，保罗说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好，保罗在这里啊，跟我们谈到这件23节，你看啊，23节他就跟我们谈到这件事，说你要小心，我们应该在所信的圣道上要恒心，要根基稳固，要坚定不移，还不能够失掉福音的盼望。不要以为说很 presumption 说神，你既然救我，我不管你做什么无所谓，没有这回事。好，保罗一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啊，24节他就跟我们谈到一些事。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泛滥的缺欠。这节圣经啊，给人家很多很多的为难。 甚至有些人很多人的错误，或者是那个教理上的错误也从这里出来。OK，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怎么一回事。保罗说：“我现在要在我肉身上来补满基督犯难的缺陷呢。”保罗并不是说基督受苦不够，所以让我现在多受一点苦来补满基督应该受的苦难的缺陷，不是那个意思。圣经呢，好，我现在讲一个原则啊，就说常常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比如说有像这一节圣经这么 有点难题，认为是难题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说 OK， 我只看这节圣经，其他的圣经不管。当有一节圣经啊给我们一些难题的时候，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看其他有关的圣经，把有关某一件事上的圣经通通摆在一起来看，然后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节圣经怎么一回事。那换句话说，在这个保罗书信里面呢，保罗讲得非常非常清楚。OK， 为所要拯救我们，基督所受的苦难就足够了。基督不必再为我们缘故再多受一点苦难，那一点上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所以那一点上，我们就不必有什么我们就不必有什么困难，就是在那有什么问题在那里。那到底保罗在这里说，那我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犯难的缺陷是什么意思呢？有两个可能性，事实上啊，也不只是两个，不是说两个可能性，是这两个可能性摆在一起。我先讲两个可能性，然后再看到底保罗所讲的什么一回事。OK， 因为保罗在底下的圣经我们也看的，保罗在底下的圣经看说，我们要跟基督完全连接在一起。我们接着我们的信，接着我们的洗礼，保罗说，我们要跟基督同死，我们要跟基督同活。换句话说啊，我们要跟基督完全的联合在一起 ，Union with Christ。我们既然要跟基督完全联合在一起，所以啊，在那种情况下，你既然跟基督联合在一起，你就不得不有份于基督的患难。基督所受的苦难，因为如果你要 share， OK， 我用英文讲啊，如果你要 share 基督的生命，你要共享基督的生命，你就不得不来共享基督的患难，来 share 基督的患难， OK。 所以啊，保罗意思就是说，那这里所说的缺陷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患难的缺陷，不是说基督本身所受的苦难缺陷，而是说我现在The suffering which I am yet to share， 那意思就是说，我要跟基督来共享这个苦难，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和基督完全的共有那个共享那个苦难，所以现在他所说的患难的缺陷，就是说我现在还没有跟基督完全共患难那一部分，叫做他的缺陷，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是什么呢？第二个可能就是说，在这里所说的基督啊，并不只说耶稣基督本身，而是指说我们常用一个字啊，我想讲出来然后再跟各位解释啊，叫做 corporate Christ。 corporate Christ 是什么呢？我给各位看一节圣经才了解到底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在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请各位看28节，我们从26节看。加拉太书第三章26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贴在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 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成为一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大家都是同等，不是那意思，就说我们整个这些人呢，跟耶稣基督一起成为一个万一 number one， 只有一。换句话说啊，这里跟你们告诉什么呢？这里所说的，这里指着 OK， 底下再看，你们既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了。如果这一节圣经啊，要再看前面一节圣经啊、OK， 第十八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那里说啊，基督就是一个，指着一个人，基督一。那这个基督的一是谁呢？就是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里的圣经跟你们告诉什么呢？告诉说那里啊，加拉太书第三章那里所说的一啊，并不只是谈到耶稣基督那一个人，而是我们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通通算在一起成为一万。换句话说就是 corporate Christ， 换句话说不只是耶稣基督本身而已，就是所有耶稣基督以及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切整个这一群人，这一群通通叫做基督，就是 corporate Christ。 那教会就是 corporate Christ。 所以在哥罗西亚二十四节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泛滥的缺陷呢、啊，而是那里所说的缺陷的泛滥，并不是耶稣基督受难不够，而是这个 corporate Christ。 我说这个为什么要问整体的基督是吧？就是说不只是基督，就是基督的教会，教会跟基督合在一起的这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啊还要受苦难。所以并不是耶稣基督为着要拯救我们所受的苦难不够，而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呢、啊，教会跟基督这个整个 corporate Christ 整体的基督要为拯救世界上人要受苦。而保罗说，我现在就在我肉身上来补满那个苦，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OK， 所以就是说啊，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其实啊，我看这两个可能性都合在一起。换句话说，因为我跟基督成为一体， OK， 因为我跟基督成为一体的缘故，成为这个 corporate Christ 的一部分，为了这个缘故，这个 corporate Christ 教会应该受的苦难，我很喜欢来受这个苦难。所以这个就是要在我的身上补满基督泛滥的缺陷的意思。那底下啊，当然这一段圣经，我们现在所看的这段圣经啊，就谈到保罗的工作，保罗的使命。现在我们正式就是讲到这一段，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居所谓的基督，我们现在是看这一段，对不对？我们看这段圣经啊，保罗的使命跟这个关系如何？那保罗就说啊，保罗说，神交托我的使命啊，乃是要我把这个福音啊，把这个道理啊传出去。可是保罗叫这个道理叫做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出来了。OK， 这里啊。他这里所说的奥秘是什么一回事呢？圣经里面所说的奥秘并不是说 OK 我有一些秘密教外的人不能够知道，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所说的奥秘是什么？就是说神还没有把它显明出来以前没有人知道，可是神把它显明出来以后啊，所有界的人都应该可以知道，所有人都可以了解，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奥秘。换句话说，神要像这一个外邦人，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人这件事上啊，从前的人不要知道， 可是神把这个奥秘显现出来以后啊，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就好像说我这口袋里面放一些东西，那现在我没有把它显示出来，你不晓得里面是什么，这是一个奥秘。可是我把这都拿出来给各位看，说这个是我房间的两个钥匙，大家都可以晓得哦，这已经不再是奥秘了。 OK， 所以这一点上各位弄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看了圣经里面所说的奥秘，我们是在5:15是吗？OK， 还有15分 ，OK， 我们可以到一个好的算法，可以。他就是说啊，这里所说的奥秘啊，并不是说 OK， 只有因为在当时的希利尼的环境里面，有一些叫做 mystery religion， 神秘的宗教，大概是 mystery religion。那这个 mystery religion 里面呢，他们也讲到这个奥秘，可是这个 mystery religion 就是那些神秘的宗教，一些古里古怪的宗教，我没有时间仔细跟各位谈了。我就说有那么一种宗教啊，这些宗教里面也讲到奥秘，可是他们所说的奥秘就是说，我告诉你的秘密你不能够告诉别人，教外的人不能够分享。可是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所说的秘密跟 mystery religion 所说的奥秘不一样，这两个我特别强调的原因就是圣经跟 Mr. Religion 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奥秘啊，好，目的在做什么？第27节很妙，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好，这里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什么叫做荣耀？为什么能够说基督在你们心中的荣耀？到底怎么一回事？荣耀本来啊，当然我们一般对荣耀的观念大概说，哦，荣耀就是一个非常的灿烂的，非常的荣耀，好像很 splendid 的，就是很灿烂，对不对？可是在新约圣经以前呢，就是旧约圣经本来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这个旧约圣经被翻成希腊文的圣经，就是我们经常平常所说的 Septuagint， 那个时候啊已经有一个新的概念在那里。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有一个概念呢，在犹太人观念里面他们所说的就是 Shekinah Glory。 本来荣耀啊只是讲到灿烂，可是各位知道当摩西啊按照造神所说的方法，他盖了这个会幕以后，他把会幕奉献以后，有什么东西发生？有云，灿烂的云彩进来，对不对？那犹太人呢就把那个叫做 Shekinah， 意思就是说 Shekinah Glory， 就是说什么已经开始有这个观念，就是说不只是荣耀是什么呢，就是 the glorious presence of God， 就是神荣耀的显现。荣耀，当他们一讲到荣耀的时候，已经有关于这个神荣耀的显现的观念在那里，所以一讲荣耀就已经有那观念说神与我们同在，荣耀已经有那么一个观念。那等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这个观念更清楚了。什么叫做荣耀？荣耀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灿烂的荣耀在什么上可以看得到吗？就在耶稣基督的道德生活上可以看得出来。换句话说，荣耀已经开始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一个 moral splendor， 就是说有道德方面的灿烂的观念已经在那里。所以啊，耶稣基督的道德的灿烂表现在哪里？就表现他为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就是耶稣那个 sacrificial service， 耶稣牺牲的侍奉，就是神的荣耀的很大的表现。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在有其实在约翰的福音好几次谈到说耶稣要走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讲什么？是讲耶稣快死了，原因就在这里。 OK，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啊所说的这个荣耀已经最初从那个灿烂荣耀上面开始有这个观念，说神与我们同在，而道成肉身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很大的表现。而耶稣基督到我们身在地上道成肉身以后，他的荣耀特别表现在他的道德他的伦理生活上面， 而他的伦理生活的最中心就是他为我们的罪牺牲，为我们的罪牺牲，为我们的侍奉，这是一点。可是圣经另一方面呢，讲到跟人有关的荣耀，什么叫做荣耀？荣耀就是神，当这荣耀用在人身上的时候，是指到提到神为属于他的人所预备的将来的荣耀，就是 glorious destiny God designed for his people。 我刚才用的中文，我再讲一下 The glorious destiny God designed for his people， 就是当荣耀提到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是提到神为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荣耀的将来 glorious destiny， 我们将来真正要得到的那种荣耀。 OK， 好，那保罗在这里是说的，说的是说什么？就是神在道成肉身所表现出来的荣耀，就是神与人同在，以及是今天借着圣灵神的荣耀在教会里面。换句话说，借着圣灵，今天神与我们与基督同在，这个神与我们的同在是成为基督徒对于将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的 destiny， destiny 怎么讲？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将来的荣耀的啊的那个身份的一个很大的保证。换句话说，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与我们同在，因为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因为刚才我说的荣耀已经有这么一个同在，神与我们同在那个意义在那里。耶稣基督 OK 道成了肉身，神的荣耀，神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今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同在，这个荣耀就成为我们将来要得荣耀的那一个凭据。所以啊，保罗才二十七节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富的荣耀，就谈到我们将来要得到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为荣耀的盼望。因为基督与我们同在，接着圣灵，基督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成为我们将来要得荣耀的一个凭据。 OK， 第二十八节保罗所说的啊，那里是说啊 OK，也许我们讲到第五章第二章第五节停下来，保罗就说啊，我为什么要完成神托付我说一切的工作啊？要什么？第二十九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大能尽心竭力。二十八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我忘掉了，就是说保罗说啊，我传两趟是用释放智慧劝诫个人，教人个人要怎么样？目的，我传福音，我去做工的目的要说什么？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里的意思啊，跟希腊文的意思不太一样。我们中文翻的意思好像说，我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完完全全，其实不是。保罗说什么呢？我尽心竭力传福音的目的啊。目的就是 we may present every man perfect in Christ， 就是说啊，我尽心竭力的传福音的目的乃是要使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的完全，并不是说要把我们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而乃是要我们要使把我们每一个人呈现在神面前，而他所呈现的这个人是完全的人 perfect。问题来了，那保罗说他的传福音的目的乃是要叫使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成为完全，那我们能不能完全？问题就是说什么叫完全？事实上啊 OK， 事实上啊，圣经常常有人喜欢啊就辩论说 OK， 我们人还没有死以前能不能够完全，很喜欢辩，事实上辩到明天也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是什么呢？因为就是 大家对完全这个字有各种不同的观念。事实上呢，最主要的观念呢，最重要的，我们不必在那里变，我们应该到圣经里面看，人在这个世上有没有可能成为完全。如果有的话，圣经里面所说完全是怎么一回事。各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OK， 我从四十三节念，你们一面翻成一面念啊，我一面念。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有没有办法成为完全？如果不可能的话，为什么能够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完全？换句话说，为什么保罗说我传福音的目的乃是要把每一个人呈现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而世上圣经有好几个地方啊，说某某人是完全人，亚伯兰是完全人，某某人是完全人。那到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要在那里变作人，有没有可能成完全？我们应该说，圣经既然说有一些人是完全人，完全人，圣经所说完全的道理怎么一回事？那刚才啊，我们所看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给我们解答，圣经里面所说的完全是什么呢？不是perfect in performance。 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就是应该成为完全，并不是说我们在我们的 performance 怎么讲，在我们的做出来成就上成就比较好一点，并不是说在我们的成就上的成为完全，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完全是指的什么呢？指的说在我们的爱心上的完全， perfect love， 完全的爱。那完全的爱是什么一回事？完全的爱就是说你也爱好人也爱坏人，你也爱你的邻舍，你也爱你的仇敌。那这里所说的爱是什么一回事呢？其实有些人告诉我说，哎，那怎么可能要爱你自己的仇敌，我怎么可以爱得下去？没有错，圣经里面所说的说你要爱你的仇敌啊，或者说讲到你完全的爱啊，这个爱并不是指着我们感情上的爱。我用英文讲啊，就是说You may not like a person, but you can still love him. 你不一定喜欢一个人，圣经绝并没有命令我们要喜欢你某一个人。因为有些人你喜欢就喜欢，你不喜欢就一点性格上你就没有办法喜欢他，你就叫你喜欢都没有办法喜欢他。所以圣经啊，并不是说叫我们喜欢每一个人。也许我们不喜欢一个人呢、啊，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爱一个人。什么叫做爱？我简单的说。Accept 没有错。什么叫做爱？ Love is to seek God's end in a person。 什么叫做爱？爱就是在你所爱的对象身上，使神在他的身上取一成全。 To love is to seek God's end in a person。 所以就是说啊，也许啊，你不喜欢你的仇敌，可是至少你可以在你的仇敌身上使神在他的身上旨意，神的 end， 神的目的，神在他身上的目的能够成全出来。所以啊，保罗所说的这里所说的完全呢、啊，是指的那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在成就上的完全。圣经绝没有，绝不要求，不 expect 我们在成就上 performance 上完全，可是在我们的爱心上，在我们的爱心的动机上可以完成。就是保罗跟我们讲的。明天我们就把你剩下的那个三章圣经啊，很快的看。
这是讲坛录音侍奉，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的录音带，请你把我们的工作介绍给你的朋友，并请为我们祈祷，谢谢。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